违法乱纪分子滕春和逃亡在外，但他没走远，离开了下县，就在周围隐藏起来了。他抱着一线侥幸心理呀，他琢磨着，我在下县本乡本土多年，有许多哥们儿和好朋友，万一能够起死回生，他们给我说点好话，走动走动人情，我就能从轻发落。哎，过不了几天，我还是我。他就抱着这么个侥幸心呢，没走远。结果他想错了，梁书记亲自挂帅，这叫除恶务尽。他早就看出来了，像滕春和这种人，如果不严惩，就等于纵虎归山，还要伤人，对老百姓没法交代。从表面上看是胡老汉这么个肤浅的小事，往深处看则不然呢，这是一场生死搏斗，是善与恶的斗争，关系着人民政府和党的形象的大事儿，能够掉以轻心吗？但滕春和挺狡猾，左躲右闪，抓不着他。梁书记跟政法干部开了几次会，决定用明暗两条线要抓他。最后还是梁雨润书记想的主意，把滕春和他哥哥找到办公室，耐心做了工作，让他千方百计找着他兄弟，交代党的政策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这个事人人尽知啊，让他做兄弟的工作，最好主动自首，能减轻处分。他哥哥点头答应了。事后啊，也真不容易，找着滕春和，果然把工作做通了。这滕春和一瞅天网恢恢，走投无路，在这种情况下回县自首，他就算这么个结果。那么他自首之后交代了问题，经过核实对证，全都逐步落实了，胡老汉的问题当然了迎刃而解。因此在1998年7月16日，也就是梁书记上任纪委书记一个月挂零的日子，下县几十万人，就好像久旱逢春雨那样，人们是奔走相告，一起涌到下县县城，要观看一场热闹，是下县反腐败斗争公仆大会。在这一天呢，人头攒动，是拥挤不堪呢，谁不想开开眼，谁不想听一听怎么处置这恶霸。在这次大会上，一共有10名政法公职人员被开除公职，同时移交司法机关公开处理。这10个人当中有9个人是带着党员标牌专干欺压百姓勾当的，还有一半都是科级干部。其实要在北京省会各地，科级干部算不了什么。哎，您别忘了，咱说的是下县，在一个小县城里头，科级干部那可了不得呀，就能起到一手遮天的作用。这里的主犯，也就是这位滕春和，被开除公职，移交检察机关处理，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。就这个事儿，在下县20多年来从来没有过，这就引起很大的震撼，老百姓是奔走相告，特别是受害人胡老汉。接到纪委送来的9000多元钱抚恤金，老两口子是老泪纵横。哎呀，心里说还得是共产党的天下呀，还是社会主义好啊，得感谢江总书记哟，得感谢人民政府， 感谢改革开放，不见就没有今天了。那么其他案件的受害人都得到赔偿，这些事儿跟本故事无关，咱就不一一交代了。总之就这件事情不亚于一声春雷，震动了整个的下县，震动了几十万下县的老百姓，人们奔走相告，哪个都挑起大拇指来。嘿，梁雨润书记是梁青天，是咱老百姓的好书记，俺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干部，这才是真正共产党的干部呢。老百姓能不高兴吗？关于滕春和其他的罪行，因为跟本案无关，咱不一一交代了，接下来咱再说。改革开放之后，像一股春风吹到了下县，这块板结的土地也开始发生了变化。咱们单说下县管辖下有个胡庄乡小王村，有个人姓史，叫史英俊。这史英俊呢，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祖祖辈辈靠土里刨食为生，在过去的年代跟大家一样的贫困。但这个人呢，思路敏捷，脑袋变化的挺快。改革开放的春风吹了之后，党号召大家发财致富，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只要奉公守法，你就甩开膀子干，国家是支持的，政策是允许的。这史英俊经过学习之后心情振奋，首先全家人开了个会，放下各种思想负担，甩开膀子咱们发财致富。这史英俊的脑袋比别人强在什么地方？他善于观察事物，捕捉信息啊，这个信息很主要。他发现他们住这个村距离县城很远，而且道路崎岖，十分不好走。比方说村里有什么特产很难运到县里头，县里有什么好东西也很难运进村里头。看来这路是至关重要的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要致富先修路，当这路没修好之前，交通工具是至关重要。石英俊把家里能变卖的变卖了，能借就借，能挪就挪，在这轮子上下了功夫，干起运输工作。这运输工作一开始是板车，蹬着也好推着也好，来回下大力气给人家搞运输，获益不小啊。而后觉得人力太费劲了，干脆咱也赶时髦，他又买了一辆拖拉机，当然这是二手货了，修理之后这拖拉机又能下地干活，又能拉东西，方便多了。赚了不少钱。结果一刀手又买了辆吉普车，大家都知道吉普车爬山那是他的长项，这玩意儿有劲儿，尽管他费点油，听使唤。吉普车之后又买了摩托车，摩托车之后又买了载重汽车。咱就这么说吧，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，史英俊的家里最鼎盛的时候有十来来辆车。这还不说，1994年在运城一带下县许多地方搞起了果树革命，干嘛？种苹果，这块的土壤适合出苹果，这家也种，那家也种，而且家家都丰收。史英俊他们家也不例外，也种起了果树，也有不少的收获。但是应该说他们家的果树园子没有人家的大，收获的没有人家的多， 但是一算账论收入，他要翻比别人多的多的多。那个说什么原因？你得善于动脑筋呢。石英俊看到了，别人家虽然收成多，运不到县里头去，卖不上好价钱，多呀也没什么用。往往有许多人越丰收越发愁，瞅着那苹果流光水滑的烂在地里头。石英俊吸收这教训呢，怎么办呢？在他们家的地头上挖了个大窖，哎，这玩意冬暖夏凉，所以呢到了时候他收购苹果，比方说1元钱一斤，你卖不出去就得压价，最好的苹果5毛钱或者是4毛3毛，有人都乐意出手。到了时候他骑着摩托车到各村去转悠去，怎么样，这苹果多钱一斤呢？如果价钱合适我全收了，那您说怎么办？1等的5毛我全要，有多少要多少，你总比烂到地里强啊。变了现金之后往储蓄所一存，到那生利比什么不强啊，你说是不是？
嗯，
好了，卖给您了。他收购收完之后用车子拉到窖里头贮存起来，他不当时卖，等到什么时候？到了元旦了，春节了，呵，正紧俏的时候，他用车子拉到县里头出手，就这一方个就卖上多一倍甚至2倍的好价钱，那真是财源滚滚啊。这么说起来，他的果树园子虽然不大，收的没有人家多，但是挣的要比旁人多的多。要不说干什么事你得开动脑筋，死买卖活人开。这石英俊就有这个经济头脑，几年下来腰包丰厚了，不仅有带轮子的东西，家里房翻盖了，大电视机摆上了，穿的衣服也讲究了，出门不是汽车就是摩托，全家人喜气洋洋，储蓄所也有存款，可以说人家是发家致富的模范户，谁瞅着不高兴？哎，就有那么一部分人犯红眼病。哎，犯什么红眼病啊？那意思就是要穷咱们一块儿穷，要吃不上饭咱们一起吃不上饭，要富咱们刷一块儿富，你吃肉我也吃肉，你穿料子服务我也穿料子服务，你坐四轮店我也坐四轮店。您说这世界上有这么奇的事吗？不可能，肯定得有先有后。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，他就犯红眼病，就妒忌，就生气。这小王村就有这么个人，此人姓程，叫程大晃。您听这名，这程大晃这脑子也不白给呀，但是他用不到正点子上。你倒想想，发家致富怎么走正路？不，他光生气，没事夹着个烟卷抱着肩膀在门口运气，看着老史家车走车进的，气得他咕咕的，他妈的！史英俊他多个啥呀？他也不就一个脑子一副下水吗？跟我姓程的有什么区别？再说他认的字儿还不如我多呢。哎，你看这日子叫他过的，本村装不下他了，他家要啥有啥。哎，不行，我得超过他。其实程大旺要走正路，超过张三李四，这玩意不犯法。咱没说吗？这个人心术不正，他不走正路，没事躺在炕上老盘算旁人，他就打那鬼点子了。心说石英俊你甭折腾，我叫你美，我给你来个空手套白狼，新词叫空手道，你那点钱 都得源源不断进我的腰包。有一句话叫不劳而获，我还不用花大力气，我叫发大财。怎么能如愿呢？想啊想啊想啊想啊，哎，终于把鬼点子想好了，我要这么这么这么来。你说社会上就有这么一部分人不劳而获，全靠着算计人活着。哎，往往这组人还老吃香的喝辣的，在人前一站是人五人六。这小子就这么个人，把鬼点子打好之后，反复盘算，万无一失。这天揣俩零钱来找史英俊。这史英俊一家人呢，忙活的热火朝天。咱这么说吧，连一顿正经饭都吃不好，就盘算着如何挣钱了。这玩意挣钱他有瘾呢，越挣得多越想多，越多越嫌少，还能一口吃个骆驼。哎，这玩意他的确是有瘾，石英俊也不例外。小日子越过越好，越想好。他抽空爱看电视，他一看电视介绍某人某人发家致富，特别那电视剧就那里面那房子怎么那样，那都什么摆设呀，珠光宝气，闪光放亮，穿的那衣服，那汽车，哎呀，真叫人羡慕。他幻想着把电影电视剧那样的家庭搬到他们家来，其实这不算错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所谓这个美不一定是擦胭脂抹粉的美，把家庭变化美了也是一美。石英俊呢正在屋里忙活其他的事儿，程大晃就到了。
哎，英俊大哥，英俊大哥在家吗？
石英俊一听这公鸭嗓就知道是程大晃，都是本村的人，赶紧笑脸相迎。哎呦，大兄弟来了。
哎，英俊哥又忙呢。
我正忙着到屋坐。
哎呀，不影响你吧？
影响啥呀？你怎么说这话？来屋坐，屋坐。到屋里程大晃一看大电视，院里停着车子，屋里要啥有啥，真是一股醋意从心里到牙根，但是表面上没带出来。
嘿嘿，哎，英俊哥，哎，你今年打算怎么发财呀？
嘿，那还有什么呢，老行当呗，弄点果子到县城去卖去。
那窖里头贮存了多少果子？
这史英俊呢，你看做买卖方面相当精通，他走路子走顺了，一眨没眼就一个点子，但做人这方面欠点研究，他就没仔细研究研究这两句话：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特别是后边这句话他不太懂，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拿程大晃还当哥们儿，当乡亲，当好人，有啥就说啥。嗯，这不嘛，我上个月吧托县里的一个亲戚在县银行贷了笔款子。
哦，你还用贷款？
挣了点钱，这不都占上了吗？新换了一台车就花了不少钱，所以我也得贷款。
贷了多少？
6万。
这么多？天哪，那六万你怎么还呢？连息再本，那可就是不少钱。
哎，我估摸这差不多，我下来之后呢一共收了6万多斤果子，都存在库里头了。如果春节顺利的话，一翻个就是10几万，刨除还银行的本利之外，我不还得剩几万吗？
啊，佩服佩服。英俊哥呀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你发家致富起了带头人的作用，我们非常羡慕。我说哥， 你得想方设法拉吧拉吧兄弟，哎，你吃肉也得让兄弟喝上点汤啊。瞧你说的，你要有用我之处，我全力以赴。你这客气什么呢？嗯，那我倒相信。杨军哥，改日我坐你的车子，咱们到县里头解顿馋怎么样？我做东，我请客，别憋着，在家里做点吃的得了。我这什么都有，不，家里是家里，外边是外边。另外有点事儿呢，我打算跟你商量。本来史英俊不想去，架不住这程大晃是个蘑菇头，非拉着上外边去吃饭。史英俊没办法，把活交给家里的，开着车子带着他奔县里头了。本来史英俊打算请客，这程大晃挺大方，他是非做东不可。一边吃着喝着，就在这块谈着。程大晃就说：“我杨俊哥呀，我有事相求啊。”“说什么事？”“方才我说了，凡是我能办到的，我尽力而为。”“我杨俊哥，你这不提了吗？你收了6万多斤果子，你能否这样，让兄弟也沾点光？你把这果子全包给我，多少钱进的，我分文不少给你多少钱。你想挣的，我也如数给你。你想想，你在家身不动，绑不摇，腾下身子去干别的，还不影响你挣别的钱，这你坐享其成。我呢，就利用你这个红底儿一倒手，我也挣他个18000的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史英俊真没想到，怎么你把我那6万多斤果子你全包下来？哎，英俊哥不相信是吧？你怕我崩你吗？你有你挣钱的道，兄弟我有我的道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我这人不放空炮。6万多斤果子，咱就比方说是6万块钱吧，我现在交给你15000块钱的定金，你看怎么样？史英俊听着不错，哪知道是落入陷阱。